但第一个人他想跟从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不想让他跟从。第二个人也想跟从主耶稣，不过是要回去埋葬他自己的丈夫，但是主耶稣却告诉这个人，你不要去管回家埋葬丈夫的事情，埋葬你的父亲的事情，来回来跟从我。第三个人同样也是想跟从主耶稣，但是呢，主耶稣却给了他一个这样的评语，说你不配进神的国，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要回家去跟他的亲友告别。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要跟从主耶稣，他们心里都是想跟从主耶稣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听到这个主耶稣传讲的神国的福音以后，他们心中一定是受到了感动的，所以他们想来跟从主耶稣。但是很明显，我们从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实际上对这三个人跟从他的方式是非常的不满意。那么这三个人他到底错在哪里呢？他们错实际上就错在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到如何去求神的国，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错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他们三个人错的方式又特别具有代表性，可以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三种人。所以我们下面就一个一个来看这三个人他们到底错在哪。第一个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自告奋勇来跟随主耶稣，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跟从，他是喊出了这么有决心的一句话，他立志要跟从主耶稣，不管主耶稣到哪里他都要跟从主耶稣。这是这个人的他的这个喊出来的这句话。我们想想啊，这个人的这个态度如果是放在我们当今牧师开一个呼召福音会，如果牧师讲完了福音以后，有这么一个人马上走上前台来说到，不论什么状况，不管身处什么境况，我都要跟从主耶稣，那这个牧师是不是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啊？肯定会马上安排这个人受洗啊！这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如果开福音会。但是呢，我们看耶稣不一样，对，面对这么一个热情的信徒，主耶稣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想主耶稣的这个意思一点都不难明白，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让他要好好在心里思量一下跟从主耶稣的代价。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想去求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会付出的代价。主耶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主耶稣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人心里头他对神国的看法有很大的偏差。那么他到底错在哪呢？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人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想要跟从主耶稣，也就是说这个人跟从主耶稣的动机在哪里。有一个第一个说法，第一个我想这个人他的动机的第一个可能是他把主耶稣看成了这么一个超级明星，他把主耶稣看成了一个明星一般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在第九章之前主耶稣已经行过多次神迹奇事，而且也多次与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辩论，而且每次主耶稣都是把这些人变得哑口无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主耶稣他讲话的方式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他特殊在哪呢？经上记载到登山宝训以后，马太福音七章说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主耶稣讲话跟这些人辩论最大的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讲话是一个带有权柄的人。什么叫讲话带有权柄的人？就是说我讲出来的话就是真理，你们不完全没有可能跟我相辩论辩驳我的这个理论。这就是主耶稣讲话的这个气场。所以我们知道从古以来任何一个能言善辩的人都是很容易遭人崇拜的。我们知道那个三国里面诸葛亮舌战群儒啊，那引来多少人的崇拜啊！但是主耶稣讲话比诸葛亮还要厉害，因为他讲话是带有权柄的。你如果口若悬河了，还加上有权柄，那肯定是招来众人的崇拜啊！ 很可能这个人就是因为这一点特别崇拜主耶稣基督，他看见了主耶稣行的这各样的神迹奇事，所以对主耶稣那心里是极其的崇拜。所以现在在路上他就碰到了他的偶像，碰到了主耶稣，所以这么心里一激动，这句话就脱口而出啊，说你无论去向哪我都要跟从你。所以很可能这个人跟从主耶稣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和对主耶稣的这种大能的崇拜。如果这个对主耶稣大能的崇拜是这个人想跟从主耶稣的主要原因，那么主耶稣不想要这个人来跟从也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行使各样的神迹奇事和法利赛人辩论，他并不是要众人世人都来崇拜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而是要世人都认得他这个人到底是谁。当然也有第二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这个人选择跟从主耶稣，他不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崇拜与冲动，他可能还有更深层一些的考虑。也许这个人在看到主耶稣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和他辩论的态度，他从这个里面他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出啊，主耶稣很可能就是旧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弥赛亚，这个要拯救以色列国的弥赛亚。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那么主耶稣肯定会带领以色列人立国，然后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一个强大的新以色列国。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心目中，主耶稣很可能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即将到来的重大社会变革的最高领袖。所以现在他有机会亲身碰到这个领袖了，那他肯定要马上来表忠心呀，表忠心表达他想跟从主耶稣的决心。为什么？他图的是什么？图的是以期以后革命成功以后，他可以在主耶稣的政府里面谋得一个高官，很有可能这是这个人心里的想法。如果这是这个人的真实想法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因为主耶稣的门徒使徒们当时基本上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就在这个路加福音九章前面第46节里面就记载到，这个门徒还是不是在一起争论以后在以色列国里面，在主耶稣的国度里面谁将为大呀？然后后面几章里面也讲到，约翰和雅各这两个使徒两兄弟还一起专门到主耶稣，在单独到主耶稣面前问主耶稣，主耶稣呀，他们问主耶稣，主耶稣以后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两个能不能，你能不能保证我们两个一个人坐在你的左边，一个人坐在你的右边，当你的左右宰相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门徒心里的想法完全是以后自己在新以色列国里的荣耀，这是当时所有门徒的想法。所以这个人如果这样想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这个人和当时的门徒一样，错就错在他们认为主耶稣所传讲的神的国会成就在地上，就成就在当时的以色列。在他们看见主耶稣的种种事迹以后，他们每个人都深信主耶稣就是神所派来的，像以前他们的大卫王一样来拯救以色列的一个最高的君王。当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心里自然会大发热心，要马上跟从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样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制他们这些人这样错误的热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其实对他的门徒们也常常采用同样的方法。主耶稣往往在他的门徒们热情非常高涨的时候，有意压制门徒们这种错误的热情，特别是他往往用自己不久以后就要被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情来提醒门徒。比如说路加福音九章18节这里说到，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你看看门徒们在讨论主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啊！你看他们把各种有名的有荣耀的称号都安在主耶稣的头上，所以这个时候门徒们心里想的是啊，他们跟从主耶稣的前景是这么的乐观，他们的心中是这么的激动。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在不久以后人子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些他都告诉门徒了。但是门徒当时还不能理会啊。紧接着九章四十三节，这是在登山变相以后，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就是说这些门徒们看见主耶稣登山变相，而且在下山来以后赶鬼，他的各种大能，这些门徒们当时心里肯定是觉得，这个我们跟从的这个主人的能力真是太大了，我们跟他真是跟对了，我们以后真的是肯定是前程似锦呀。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这个时候告诉他们，第二次告诉他们自己将要被杀，他说你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但是呢，这个时候这样提醒门徒以后，门徒他们还是不明白，因为这个意思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而且你看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门徒们啊，在主耶稣提醒他们以后，他们不明白，实际上呢他们也不想去明白主耶稣讲的这个他要被交给人受死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这里说他不敢问，实际上他们也是不想问。为什么不想问呢？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太沉迷于自己以后在新以色列做官的这个美梦，所以不想知道真相。所以对他们来说，最让人兴奋的话题就是一起讨论以后谁做的官最大，这是在让他对他们来说最实际的问题，他们最热衷于讨论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之所以要压制他们的热情，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门徒使徒们他们心里想的神的国跟主耶稣所讲的神的国传讲的神的国是完全相反的。他们门徒们以为跟从主耶稣会被前拥后簇，万人拥戴，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我以后将会流离失所。他们认为跟从主耶稣以后会被众人所羡慕，主耶稣却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会遭人唾弃压迫。他们以为主耶稣马上就要称王统领全以色列，主耶稣却告诉他们，几天以后我要被交给文士和祭司长被杀。所以任何人如果认识不到主耶稣所传讲的神的国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大大的失望。当然主耶稣给我们讲给这个人讲的这些话并不是讲给这个人和当时的门徒听的，不仅仅是讲给他们听的，这句话也是说给每一个基督徒听的。如果你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的话，比如说心灵的安慰，心想事成，或者要成为众人的尊敬，或者说以为基督教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你很可能要大失所望了。约翰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道，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我们准备好了吗？如果神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凭什么相信在信主以后我们能够过一个平平安安事事顺心的生活呢？好，这是第一个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我们从一开头就发现这个第二个人跟第一个人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对第二个人主耶稣是亲自来呼召他，而不是像第一个人是自告奋勇想来跟从主耶稣。第二个人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因为你看是主耶稣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亲自呼召是非常难得的，主耶稣的门徒全都是他亲自呼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首先看一下主耶稣是如何对他的门徒进行呼召，和他门徒对主耶稣呼召的这个反应， 看完那个，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人对主耶稣的呼召是如何的反应。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说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你看主耶稣呼召这两个渔夫夫妇西门和安德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然后接着往前走，又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他们的父亲当时也在船上捕网。耶稣又招呼这兄弟俩，他们也怎么样，也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就来跟从主耶稣。马太福音四章九节讲到呼召马太的经过，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马太是一个税吏，在当时是一个收入很高的一个职位。这个马太当时正在税关上收税，主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马太也马上就起来跟从了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门徒在主耶稣呼召他们以后，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马上立刻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营生，他们赖以为生的生计，就来跟从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这个人，这一个人并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放下他所有的立刻来跟从主耶稣。但是呢，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看起来他提出了一个 很有道理的原因。他提出了什么？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这个人提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要求，意思也就是说，等我回家去埋葬了我的父亲，我再回来跟从主耶稣。这好像是这个人的这个的意思。所以对这个人的这个好似合情合理的一个要求，主耶稣却给了他这么一句特别不中听的话，他说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什么感想，我们是不是心里会说，主耶稣怎么能这样讲话呢？这样讲话是不是太伤人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主耶稣他为什么这样讲话，我们首先要彻底的了解这个人提出的这个要求，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句话，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在字面上面看到的意思？这一句话其实从字面上来看，不管你是看中文圣经还是英文圣经，说的看起来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要回去埋葬他自己的父亲。这个人为什么要回去埋葬他自己的父亲呢？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的父亲刚刚去世，第二个可能就是他的父亲病重即将去世。这是我们常人看这个问题一般的就是这两种可能嘛。所以这两种可能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做这样的理解的话，这跟犹太人的习俗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因为在犹太人那里跟中国人其实很相似，如果你的父亲是刚刚去世或者是病重即将去世，这个人这个作为儿子的绝对不会离家在外，在外面闲逛，这个人一定是待在家里陪在他父亲的旁边。所以这个人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并不是说他要回去立马埋葬他的父亲，不是那个意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意思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养老送终，对不对？养老送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现在年老体弱了，我们作为儿女的要留在父母的身边尽孝，要守着父母过世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这样就要尽孝嘛。所以这养老送终是这个人真正要做的事情。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嘛，对不对？就是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女的不能离家太远，要离家近一点，可以时常照顾父母。所以这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回家去埋葬我的父亲的意思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期的请求， 他并不是说我回家去埋葬了我父亲，马上就来跟从你。实际上他说我回家要守着我的父亲，等我的父亲过世以后我再来跟从你。所以一下子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人的请求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期的请求，因为他的 父亲可能要过几个月几年甚至过十几年才会去世。所以实际上这个人就是以这个请求，实际上他是委婉地谢绝了主耶稣的呼召。他是说再等等吧，等到以后时机合适的时候我再来跟从主耶稣，这才是这个人真实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就了解了主耶稣之所以对这个人说这么严厉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没有像其他的门徒一样意识到跟从主耶稣的这个紧迫性。我们知道尽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世人眼里也是一件符合道德的事情，但是因为如果尽孝而轻看主耶稣的邀请，把求神的国放在尽孝之后，那将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情啊。为什么可悲呢？因为这个人他没有看到主耶稣就是生命，神的国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故意要用这么一句看似伤人很不中听的话，想要把他点醒。什么叫死人埋葬，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现状，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大多数不认识，所有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处的这个境地。法国非常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神学家帕斯卡，他的思想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他说道，让我们设想有一群这么一群被链条锁住的人，全部都被宣判了死刑，他们中的一个每天，他们中的一个都在其余的人面前被处死，看着同伴被处死，知道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这些囚犯的眼中满是悲伤，看不到一丝的希望，这就是人类的现状。我觉得这段话就是主耶稣说的神，这个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现状。如果你放弃只有从主耶稣那里才能得到的生命，那么你就跟这个世界上所有不认识神的人一样，不过又是一个死人。你所能做的也只有像其他的死人一样等着去埋葬其他的死人，然后自己等着被其他的死人来埋葬。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因为只有这么一件事情才是值得做的，只有神国的道才能让人得生命。大家看到没有，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想告诉这个人，只有马上跟从主耶稣，你才能得生命，你就才能不再是一个死人，而且你不光不再去不，你不光不用再去埋葬其他的死人，你还能够通过传讲神国的道，让其他的死人从死里得生命。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回想自己把自己真正交给神以前心里的种种的念头，我们是不是跟这个第二个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呢？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总是有一些看似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看不见或者是轻看神的国呢？比如说，也许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福音，我们也觉得基督教的教导是非常的好，我们也很想去跟神靠近，但是我们转念一想，我们现在的学业这么的繁忙，我以后还要找工作，等到我以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再固定来教会，那样不是很好吗？好，等到我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工作，那我又要想了，我现在刚刚开始工作，我的这个压力非常大呀，我现在还要好好的表现一下我自己啊，还要等到小有成就，比如说你开始当教授，等到我拿到了终身教职以后，我再来好好的侍奉主，等到我真的小有成就以后，在工作上我又想了，哎呀，我现在还年轻呀，我上升的空间还很大呀，我可能现在趁着年轻，我还要再好好努力一把，等到我的名声更大一点，薪水更高一点，我再回来侍奉神。 至少等到那个时候，等我的薪水更高了，我到教会里面的捐献会比我现在要高很多呀。所以这件事我一定要做的，所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不用慌。所以如果你这么想着想着，一下子人就从一个20出头的小青年变成了一个40多岁奔50的中年人，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想以前信主之前心里的这种种种念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后怕？我们会不会在心里咯噔一声说好险？好险什么呢？好险我们就与神的国擦肩而过，好险我们就与永生擦肩而过，好险我们又变成另外一个等着能等着别人来埋葬的死人。我想我们生命中每个人都经历过非常多的意外。我自己来到布法罗以后，我自己经历过2次很大的意外。第一次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刚到布法罗的时候，带着全家人看红叶回来的路上出车祸。当时我全家人包括我的父亲母亲都在车上，然后当时因为头发晕就眯过去了2秒钟，然后车就滑到了路的另一边，然后就滑到了沟里。当我眼睛睁开的那一刹那，我真的就是觉得生命马上就要终结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觉到真的是人的生命就可以在1-2秒钟之间毫无征兆的终结。第二次是我有一次在家里做木工的时候，我做木工的时候没有特别小心用一个台锯，因为台锯是非常危险的，它可以把木头打到往前面打，所以我锯一块木头的时候没有特别小心，一块木头飞出来正打到我胸口，我当时就倒在地上，就那么一刹那我就觉得是不是这就完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真的这2次经历让我真的是觉得人的生命真的是就可以在一眨眼之间就毫无征兆的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我想每一次意外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我们每一个人能从意外中脱险也不能说是仅仅的归结到我们的运气好。实际上上帝允许这些意外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实际上就是想多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意识到难道还要再等吗？难道还认识不到生命的脆弱，不知道生命在1-2秒钟之间就可以终结吗？不要再等了，你还明白不了上帝是想再多给你一点时间，让你再多一个机会去认得神，得到永生吗？这是第二个人。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非常有意思，第三个人实际上他跟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跟第一个人相似的地方在哪呢？在于他也是自告奋勇，他主动去来找主耶稣说我要跟从你。跟第二个人相似的地方呢，在于他也想跟从，但是他也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也相似，都是想要回家再去一趟。但是这一个第三个人跟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又有很大的不同。不同跟第一个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呢，不像第一个人他跟从主耶稣是出于崇拜或者一时的冲动，或者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个人呢，跟从主耶稣的决定呢，他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呢？因为他的下一步他已经想好了。他说我要跟从你，但是我要先回家去跟亲友告别。他已经想好第二步了，所以想好第二步的人他肯定不是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他跟第二个人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虽然这个要求都是差不多，都是要回家，但是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下了决心，他想要去跟从主耶稣的。因为这个人回家的这个要求跟第二个人不一样，他是一个马上可以达成的要求，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回家去跟他的家里的人告别，包括他的亲朋和他的亲戚和他的好友。所以我想大家看到这里，我们都会心里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人呢，他的考虑思考问题他非常成熟啊，他既有这个决心跟从主耶稣，他又不冲动，他考虑问题很周到。这个人难道还不是一个做门徒的好材料吗？ 为什么主耶稣还是不想要这个人，而且对这个人给了这么一个 很差的评语，叫做他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说呢？很显然，主耶稣说这个人不配进神的国，就是因为这个人提了这个要求嘛，就是因为这个人提出要先回家去告别家中的亲戚朋友这个要求。那么难道这么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主耶稣都不能答应吗？主耶稣难道就这么不近人情吗？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说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主耶稣讲的很多的话，主耶稣其实说过比这个还远不近人情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主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10:34，主耶稣说道，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世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第一次看到这一段圣经。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圣经这段圣经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不敢相信主耶稣居然说过这样的话？他来不是要叫世上太平，是要叫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会不会心里会问，基督教不是倡导和平吗？主耶稣不是在登山宝训上面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要谦卑，要温柔，要与人和睦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主耶稣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主耶稣讲的这些话一点都不矛盾。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温柔与人和睦，在登山宝训上面讲的是他的的确确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要去努力去做的，也是主耶稣自己身体力行的。但是这里讲的这一段话，不是主耶稣不是在讲一个基督徒该怎么做，而是说在世人听到他的福音以后，必然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他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世人在听到他的福音以后，必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反应，要么信靠主耶稣，要么抵挡主耶稣。为什么一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呢？因为在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属神的，是天父为他准备的，另外一批人是属魔鬼的，是将要与主耶稣永远隔绝的。这两派人为什么要一定要起纷争呢？因为当属神的人认识主耶稣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他们必然要与那些抵挡主耶稣的人成为敌人。所以主耶稣还想通过这段话告诉我们，跟随主耶稣这个决定是纯粹的一个个人的决定，不管是任何人，不管是父亲母亲，或者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配偶，没有一个人能改变你跟从主耶稣的这个决定，没有人能够影响一个人跟从主耶稣的这个纯粹性。这是主耶稣想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从这第三个人看似合理的回家去与他的亲朋好友告别这样一个请求中，实际上可以看出这个人他其实还并不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认识到了信靠主耶稣将让他的灵魂得救赎，会让他得到永恒的生命的话，他不会让任何人影响他的这个决定，他也不会对他以往的旧生活再会有任何的留恋。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在听到他这个请求以后，可以想见这个人要回家去跟亲友告别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这个人他自己在心里想的是，我现在回家去召集我的亲朋好友，然后告诉他们我要跟从主耶稣这个重大的决定，然后我的亲朋好友呢就会欢欢喜喜的来祝福我跟从主耶稣这个决定。这就有点像我们国内的一个小伙子刚刚考上了一个国内的一所名校，亲朋好友都来聚会啊，来祝福他去上这个名校。 但是实际上这个人要这样想的话，那真是太过天真了。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跟从主耶稣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引起纷争的。所以他回家去，一旦他召集亲朋好友，跟他的亲朋好友讲我要去跟从主耶稣这件事情，大半可能他的亲朋好友不会去祝福他，而是会抗拒，向他引让他抗拒这个决定，会而且用各种方法引诱他否定这个决定。比如说首先他的父母很可能就会强烈反对他的这个决定，他的父母可能会告诉他，你怎么能够就这样离家出走了，你还是跟从这样一个穷木匠，一无所有的穷木匠，你就跟着他走了，你就不要你的父母了，不在家守孝了，你怎么能这样呢？如果这个人还坚持他的决定，跟他的父亲争论的话，他的父亲很可能跟他说，那你要是走了，你就不想要有家里的这个继承权了，我家里一分钱都不会留给你，你就走吧。这是他父亲很可能会说的话。那和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他的朋友会怎么劝他呢？他的朋友肯定会跟他一起坐下来，好好的分析跟从主耶稣的种种不利之处，然后又让他留恋以前跟朋友一起欢快的生活呀，旧生活还是，虽然他知道旧生活并不是那么可爱，但是呢，旧生活里面肯定还是有很多让他留恋的东西。所以在朋友和他的亲友这样的劝说下，这个人他还能义无反顾的回来跟从主耶稣吗？我想其实这个可能性绝对不大。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想主耶稣可能还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请求实际上透露了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个人对旧的人际关系还有旧生活的欢愉实际上还不能做一个完全的割舍。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结婚之前喜欢搞一个 party， 叫做 bachelor party， 大家知道就是单身汉派对。这个单身汉派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马上我就要结婚了嘛，一个这个新郎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以后呢，他自由肯定就要少很多嘛，因为我就要受人管了，我就要受我的老婆管了，我就身不由己了，所以呢，我就不能再像婚前一样跟我的哥们儿想喝酒出去喝酒，想看球一起看球了，这些事情都不能那样轻易的做了。所以现在趁着这个单身汉派对，我们最后一起再疯狂一把，怀念一下旧生活，之后再去结婚，这是这个单身汉派对的意思。所以我想但凡心里真的很想开这个单身汉派对的这些新郎啊，他心里怎么样？心里肯定对他以前的单身汉生活有很大的留恋，他不能完全割舍以前单身汉生活的这个自由。所以在他结婚以后呢，很有可能啊，他就受不了生活婚姻生活的种种束缚，所以他们的婚姻很可能有很大程度最后可能会以离婚而告终。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不能完全释怀他们美好的单身汉生活，所以他在婚姻生活中他受不了这个约束。同样我想这个人很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很可能这个第三个人比第一个人他看得更远，他其实很可能可以看到跟从主耶稣以后这个日子不会太好过，很可能会经历很多的困苦，所以呢，现在趁着我还没有跟从主耶稣，我就赶快跟我的旧朋友们一起再饮酒欢愉一把，最后快乐一次，以后再去追求神的国。这可能是这个人心里的真实想法。这个想法这个心态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手扶着犁向后看。什么叫手扶着犁向后看呢？我自己没有用犁 没有犁过地啊，我自己肯定是没有犁过地，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兄弟姐妹犁过地，好像没有，对不对？但是我没有犁过地，但是留犁地我是亲眼近距离的看过的。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刚建起来一片居民楼，旁边还有不少的那个农田，所以我小时候在田里面还是玩了很久的，所以我看过犁那个农民用犁地。这个犁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铁家伙，上面有一个把手，对不对？这个犁是又大又重啊，所以要控制住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犁地你不要看是一件农活，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需要技巧的，是一项技术程度很高的一项农活。首先你的这个手啊一定要扶住这个犁把，一定要扶稳了，而且这个高低你还是要很好的掌握的，这是一点，你的注意力要非常集中。第二点就是这个眼睛啊，犁地的时候你的眼睛看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眼睛一定要看在远处田埂上的一个标志物，比如说一棵树或者一个房子，因为你犁地要想犁得直，一道一道的犁得直，不浪费土地，保证把地全部翻遍的话，你这个犁的地的道一定要直，所以你的眼睛一定要盯住远处的一个标志物，这是犁地一定要做的，你眼睛绝对不能往后看。等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大家都不用犁，都不用牛来犁地了，大家都用什么犁地啊？用拖拉机犁地嘛，对不对？但是用拖拉机犁地呢，这个手就不是放在犁把上了，就不是像这个人一样手放在犁把上，拖拉机犁地手要放在哪里啊？放在方向盘上，你的手还是要放在一个地方上，方向盘上握紧方向盘，但是你的眼睛呢还是一样不能往后看，你眼睛同样要盯住远处的一个标志物，这样你拖拉机犁的地才能犁得直。而且你拖拉机犁地可能对你的注意力的要求要更加高，你的眼睛不能偏离一点，因为你一旦犁歪了，你想拖拉机再退回去重新拉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就像犁地，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盯住前面， 不能往后面看。盯住前面盯住哪呢？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盯住主耶稣基督这个标杆。如果犁地的时候我们眼睛往后看，我们犁的地还会是直的吗？如果我们追求神的国的时候又频频的回头去回望旧生活的种种好处，那么主耶稣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你们不配进神的国。所以从这第三个人的例子，主耶稣是想告诉我们，我们要想追求神的国，一定要与我们的旧生活有一个完全的割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寻找神的国。我们既然爱天父，就不能再爱这个世界。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能既侍奉天父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的意思，人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的心只能放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么把它放在地上，放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把它放在天上与神在一起。如果我们的老我不死，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老我与主基督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话，那么灵性的生命就永远不能进入到我们心里来。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我想我们大家真的是时时刻刻都要以这句话对自己做提醒。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从主耶稣对这三个人的教训中，大家对神的国的理解又进了一步。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求的神的国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如果你们真心追求神的国，在地上我们要准备好，我们一定是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困难或压迫和压迫，但不管我们经历怎样的困难和压迫，我们都是得胜有余的，因为我们那在天上的奖赏远远高于在地上的奖赏。我们还要明白，神的国就是生命，是那永不朽坏的生命。趁着我们还有时间，真的是要立刻选择跟从主耶稣，不能有片刻的迟疑。最后我们还要在心里真的是与旧生活做一个完全的分割，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全身心的去追求神的国，跟从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既想入神的国又忘不了人的国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最后错失神的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世上传讲神国的道，我们也感谢你 对我们这些罪人真的是长久忍耐，不愿意看到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属你的错失神的国。我们真的是祈求你赐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如何去求神的国，也教我们如何去向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你的人传讲神国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耶稣圣名，阿门。